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近年针对海外华人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从冒充中国大使馆、ATO 税务局、快递公司，到近期出现的微信账号验证诈骗，不少人即使平时十分谨慎，也可能不知不觉间成为受害者。而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曾经亲身经历过诈骗事件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化名为 L 小姐吧。L 小姐你好啊。
啊，您好。
首先想和您，就是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当时这个诈骗事件是怎么开始的呢？
大概是在6月7号晚上7点半左右，那我家人就收到了一条信息，主要讲的是这个人的微信突然被限制了，需要我的家人帮忙验证一下，要扫一个二维码这样子。
嗯，就是微信之间的朋友，然后突然跟你说我账号就是被封锁了，然后需要你帮我去验证一下，然后解锁我的账号。然后那当时这个对方是陌生人吗？还是说认识的人？
对方是认识的，然后并且也是我家人的英文老师，所以呢就因为是认识还一起就是这样子教过课，那你在这个情绪上面他肯定相信这个是真的，
对，
觉得你帮一下熟人只是做一下验证，帮他解锁他的微信解绑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是的，这个其实也蛮常见的呀，就是比如说之前我登录微信换账号的时候，也就是请过我家人帮我解绑，就是非常的正常的。然后可能因为是线下见过面的就是朋友吧，
更容易相信，
对，更可能相信他是真的需要帮助。那么在扫描这个陌生人，就是这个所谓朋友发的二维码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主要是要解绑他的电话和微信。那他先会要你的电话号码，然后说是要发一个验证码过来，然后就发了一个 number 过来，发了这个之后呢，然后还要再去扫一个二维码，这样子他就可以把微信和他的电话解开，解开之后呢，这波人呢就会用平板，然后用他们的手机来挂到这个微信号上。
哦，然后就是其实等于把你的账号也盗掉了，其实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把他的这个，就是把微信账号盗了，然后并且跟他自己的手机号解绑了，所以他才会使用这个人的微信。
哦，对，就是他盗了您的是老师的时候微信之后，再通过你老师把你的账号给盗掉了，
一层一层一层，就跟像那个抓小鱼一样，抓到了一条鱼，再顺着这条鱼再继续再抓更多的鱼。
是的，
如果这个比喻比较切合的话。
那是什么时候发现就是自己的微信账号出了问题被人盗掉了呢？
第二天的早上发现微信是登录不上去了，因为等他做完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晚了，9、10点了，那老人家也需要睡觉了，所以他第二天才发现，哎，我的微信怎么登不上去呢，那就跑过来找我，然后我们就发现他的这个微信号是被盗掉了。
然后那就是被骗之后被盗了之后第一时间是什么反应呢？
非常的害怕呀，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没有理解到他的微信号是被盗了，所以不停的在试登录啊，然后一直登录不上去，然后我们就突然觉得，哎，这个微信号是已经被盗掉了。然后你对生活那肯定是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你的这个所有的联系人支付功能都是跟着微信号走的。
是的，就是我们海外华人好一点，就可能只是亲朋好友在微信上面，然后微信上面会有些钱。那如果是在国内的话呢，如果微信被盗，那是寸步难行啊。就是因为他什么生活、什么方式都在用微信去支付，
没错，
微信去用。
就我们还好一点，但是你国内现在这种微信被盗的例子也是很多的。
是的，那就是那发现自己微信被盗了之后，会有什么金钱上损失吗？或者是就是有什么后果吗？目前？
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有金钱上的损失，因为有人是真的相信，然后我们的这个我家人是来需要一点钱啊，然后他也是真的是转了钱了。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就及时跟他通知，他也去报了警了，但是你追回这个钱的几率就是不是特别的大，因为他们会拆分这笔钱然后到不同的这种账号上，然后这个账号呢就是找一些乡下的这些老头老太太开的账号，所以是基本上是找不回来。然后并且还有人通过微信再继续捉下一个可以盗掉号的人，可能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拨下去。
像病毒一样的，就是
没错，
就是你收到一个信息说别人被盗号了，然后之后结果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的号被盗了，
没错，
然后你再跟别人说哦我的号被盗了，然后就不停的这样子账号被盗，然后再有蒙受金钱的损失呢。
对，
嗯，
而且他是就是广撒网，
对，
然后连我家人的这种小学同学以前工作的伙伴包括这个朋友啊什么的都扫了一遍。
嗯，那其实那被骗了之后肯定会有很多心理上的就是阴影啊，然后特别是如果就是我账号被盗了，然后用我的名头去跟别人说我需要借钱，或者是我用我的名头去行骗的话，那之后就算微信找回来了那也还是很多阴影啊，
非常大的阴影。
是的，
你像我家人的话他就说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去生活了，我碰到你像现在扫个码是很正常的，那这个码我要不要去扫，扫了会有什么后果，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影响还是挺大的。
是的，那肯定的，然后特别是以后朋友如果需要帮就是你帮忙验证的话，那不知道帮不帮忙了。
对啊，我要不要做这个验证啊，你可能就真的是要打个电话过去。
嗯，
啊，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金钱上的损失，他是想打这个电话的，但是他电话打过来之后因为这个号已经被盗了他没有接，然后只是告诉了他啊，我现在有急用，然后呢我这边有点晚了，你先把这个账转了，所以他就转了。
哦，就是他打了一个微信电话给骗子，但骗子没有接。
没有接。
对，
嗯，
那只是信息的话呢，可能真的相信了。而且比较晚的话，可能大家那个
也很
防范心
都
下降了一点，
都很对啊，就这样子，然后就被骗了。
嗯，真的很不好意思，其实就是感觉，哎，那就是发现被盗了之后呢，对生活肯定造成了影响吧。然后，那后来是怎么样能找回来这个微信号吗？
微信号是可以找回来，但是对于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来说呢，就是稍微难度会增加一些啊。你首先要找你的亲戚朋友，然后呢要去帮你去冻结这个账号。那如果你找的这个人他还没有骗你冻结呢，你没有证据，因为你一定要去上传照片，上传一定量的信息他才可以。你包括他有海外的电话你也是可以去打的，他账号就是你的银行账号是可以自己先去冻结的，但是你要来找回来这个东西的话就比较麻烦，你的微信号的话。然后通常呢像在海外的话他会要你的邮箱，然后他会发一个验证码到你的邮箱里面去，如果在国内的话他会发到国内的手机，所以国内的手机这来做验证是非常快的。
嗯，
它的一个过程大概就是在1到2天你可以把这个号拿回来。
是的，那就是如果没有足够亲朋好友去帮你举报你这个账号的话那还有点麻烦了。其实
对，因为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路子应该怎么走。
是的，
比较麻烦的。
对，然后之后在海外的话就是跟微信要联系上的话也相当就是麻烦一些。然后那再回头看这个其实整件被盗的事件吧，然后你觉得骗子是在哪一个阶段抓住了一些什么心理的
熟人，小忙，简单，只是一个码这种心理。你觉得你可能帮忙这种小忙很简单啊，就是一个手指的事情，所以你就帮了。
是的，然后就但没想到一个手指就是帮一帮忙，然后就反而好心做了坏事，然后就反而导致自己被骗，
而且连锁反应也是很大的。因为你可能现在通常的一个微信群里面吧，一个微信里面，你的联系人没上千也几百个了吧，那可能这些几百个的人都会受到影响的。
是的，然后之后后来找到了回来之后还要再跟这些联系人可能再说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再重新建起这个联系吧，要不然别人也不信任你是不是本人了。
对啊，你就我再说你再把我再加回来吧，啊，我现在是本人了。
嗯，那谁知道是
对啊，对方也会说你这个又是骗子在骗吗，还是真的是你本人，然后把这个号来找回来了呢。就你这个信任度啊你还得再过一段时间的来建立，说啊那真的是我的号，你可能要再重新再加回来这样子。
而且之前我也采访过一些可能关于小心行骗的一些采访吧，然后都有说到其实受害者特别是老人家很多时候被骗了反而自己觉得很愧疚，就觉得对给身边人带来麻烦了，然后
非常非常的愧疚。你包括
是的
包括我家人被骗，然后他是跟那个老师来的嘛，老师也发了 发了信息过来道歉，说是哎对不起啊，人家顺着我的微信号然后骗到了你，但是我也是没有想到，所以他这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
是的，然后就吃不好，然后睡不好，然后但是就
失眠、忧郁、焦虑，这个都是过了好几天吧，把微信号拿回来之后的一周他的心情才好了。
才安心下来。
然后他问我说是那我应该要怎么生活呢，我说正常生活，我说你这个微信密码不给是对的，就放在我这儿，我来搞吧。然后平时这个微信钱包里面不要放太多的钱，你可能放个十几二十块一两百块钱就了不起了，不要放太多的钱。
然后反正就是不要觉得自己是做犯错的一种心理吧。
对
对。然后就今天如果今天再看到类似的信息的话呢，你觉得其实有哪些的信息已经透露出就是问题呢，或者露出了马脚，就是当时自己没有察觉到呢？
其实一般来说还是挺难的，因为你这个东西它都是基于信任嘛。我觉得呢，就是谁让你跟他转钱验证打电话确认，一定要这个本人接通电话，你才可以去帮他做这个事情，再三确认。
是的，但是就是在看到这个信息的话，其实也不会，如果没有被骗的话也不会多想。对，
就是一件小事儿，你觉得好像也不需要这样子做吧，但是还是真的要小心一点。
要小心提防，
骗子是防不胜防。
是的。那其实除了这次微信被盗之外呢，在澳洲生活这些年呢，有没有其实接过其他的诈骗电话或者诈骗短信呢？
那很多呀。比如说那个我之前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就收到过 ATO 的电话，就是澳洲税局的电话。那澳洲税局呢就说我有欠钱，然后呢我去这个已经逾期了，我需要赶快把这个钱还掉啊，不然呢我就被限制出境了。然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想想好像就好像你欠 ATO 的钱好像跟限制出境也没有太大的，
就是两个，一个是移民局，一个是税局，
好像也没有那个太大的。他说那我说那他为什么我现在不知道呢，他说因为你还没有出境，但你出境的时候你是过不了海关的。就很傻，我然后就逗他玩了一下嘛，那我就说那我现在要怎么做啊，我很害怕呀，你不能不让我出境啊，我现在要怎么做。然后他就让我立刻把钱存进去，我说我不会用网银。那然后他就说那你就去银行去存，我说现在银行还有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要下班了，我说我来不及去。然后他就问了我的地点在哪里，我就随口告诉他我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他就说离你最近的是什么什么地方，你现在跑过去还可以，如果不可以的话你就用 ATM。 我说我也不会用 ATM 啊。他说如果你今天不把这个数填了的话呢，会有警察，我们知道你在哪，会有警察来把你带走的。那我就跟他说那好吧，那你就让警察帮我来带走吧，我就在那儿等着。然后我就挂了电话。
其实有很多时候骗局就是收到诈骗的电话的话，只要不慌乱的话，你就不会被那个骗子抓住你的那个心理，抓住把柄。然后之后因为你只要冷静想一想，就觉得这些都是很滑稽的，就是不可能，税局首先不可能会跟移民局合作，然后之后因为你没交税就把你限制出境了。然后其次的话他更不可能去帮你查就是附近银行的资料，
没错，
然后跟你说要去银行入数这样子。
没错。但是这个呢是我跟他玩了一下，但一般的人可能就只到 OK 那我要付这个钱，好，我怎么付，我现在来付，这99%的人都会用网银，可能他就真的是直接把这个钱是付掉了的。我只是跟他再玩一玩。
是的。而且就是说就算真的受到了这种电话的话，应该如果有没有会计师的话，自己去自己的 ATO 的那个软件去看一下有没有逾期的税款。
没错。
对，如果有会计师的话联系你的会计师先，就是怎么样都要先验证一下，
先找专业的人士来帮你查询这个事情，不管的钱数的大小是多少，还是找专业的人来查一下会比较好。
是的。
你可以他在比如说你在碰类似这种的话，你可以要他的，说是我等一下打回来给你，要他的工号然后要他的电话，然后要所有你想要的那些information details， 然后你再去找你相关的人员，然后帮你再打回电话去查，就算你中文英文不好也可以。
是的。而且就是跟税局打电话的话，其实都可以问他们要一个 reference number 的，然后之后他们会留一个就是这个电话的一个号码给你，就是这一通电话的一个reference 的一个号码，然后之后他们通话都会记录在案的，所以如果你再打回去的话也是可以的。
没错。
那么很多华人也有听说过所谓的这个中国大使馆或者领事馆，就是或者说你的包裹被扣留的电话吧，然后那您有没有就是 在自己实际遇过这种情况呢？然后他们当时是怎么说的呢？
像这种中国大使馆，
嗯，
什么被扣押呀，你的包裹有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是都收到过类似的吧，都跟家常便饭是差不多的了，嗯。什么哦，还有那种比如说像他说像我的名字被盗用啊，在国内开了卡啊，已经涉及刑事案件啊，是有人信的。
嗯，
因为这个可能冒名去开卡也是会有这种情况的，然后紧接着他就会把你再转接到另外一个所谓的公安局，国内的公安局这样子，
嗯，
然后拿你的信息啊等等等等，可能不知道他会用去来做什么东西了。
是的，但其实跨警办案，特别是国内公安跨警来抓你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呀，就不是不可能，但是相对来讲，
抓一个人的心理，可能就是因为我要辩解，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主要是，你比如说我说，哎，我觉得用了你的名字开了卡，你现在需要配合调查啊，那这个名字是不是我做的呢？那所以大家就觉得啊，真的可能真的是用了我的名字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大家会去辩解，辩解之后说啊，那你这个你的银行账号你给我放一个账号在我这儿来冻结它，直到我们这个案子结清，
嗯，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账号就还给你了，是有的这种情况。
是的，那么就是说今年其实也有一些就是人会收到一些冒充刚刚说过税局啊，或者是 Centrelink 或者是 MyGov 或者是这种快递公司的短信吧，就包括我本人也收过 AUPost 这种假的短信
啊，非常的多。
对，然后你觉得这种诈骗的方式其实和过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我觉得永远在更新，骗子永远不会在停止的脚步上。现在你包括还有AI 然后来模仿你的声音，打电话可能给你的家人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来骗取钱财啊等等等等，好像听说已经发展到还可以模拟你的脸部的活动什么之类的东西了。这种东西都是与时并进，骗子也是要好好努力学习的。
是的，
不然他也骗不到，
要进步的呀。
对
对，就是刚刚说到个 AI 那个模仿声音，我听过之前有一个骗局，就是说现在经常会有些电话打给你，然后你接起来之后对方是没有发出声音的，然后你就在你说喂你好，就是他就会趁机去录入你的声音，然后之后用你的声音去打给其他你亲近的人，然后就用你的声音可能说妈妈我出车祸了，就是我需要你给我转钱这样子，然后他们的家人们就因为担心而就是被骗嘛，然后就是这种骗局真是层出不穷，完全是
啊，非常的多。所以当别人那个有电话打给你的时候，
嗯，
最好先等对方说话，
嗯，
如果对方不说话的话你就不动，敌动我不动。
是的，而且说就是针对我们留学生的话有很多的不同的骗局，特别是留学的话，那跟父母的当地的 所在的地方肯定是有时差的嘛，那有时候打了电话之后你父母打给你，你可能听不到，你在睡觉了嘛，然后就错过了，然后父母就可能真的以为你出
行电话，多去 confirm 然后再来操作事情，尤其是跟金钱啊，和你的个人信息相绑的这个一定要再三再三的确认。
嗯，是的呢。然后现在其实很多有网站诈骗吧，比如说刚刚我说到那个邮局给你的短信，然后就有时候我就是他会附带一个 link， 然后有时候我看到那个短信我还真的以为是邮局给我发消息，然后我就点那个 link 进去之后，其实他那个网站做的非常的真了，
非常之真。
是的，然后
不止邮局啊，还有银行 CBA NAP NZ St. George， 其实他们都是在做的，因为我经常会收到这些邮件是非常相像的，那你点了这个 link 之后，他可能让你要 reset 某一些东西，不然你的账号就动不了啊什么之类的东西，也是千万不要。银行没有很闲的会发各种的link 给你的。
而且特别是他那个网站其实有时候仔细看一下会有点不同，比如说之前那个 AusPost 然后它就可能变成 AUPost 没有那个 S，然后之后但你不仔细看的话真的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而且它稍稍那个图片会有一点点 blurry，
对，
有一点点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你一看它你就知道，哎，我这个好像是邮局的，哎，我这个是银行 的,
是的，
但是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它就不一样，而且它的后缀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
哦，对，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比如说银行发过来的给你的那些邮件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点一下发送人，然后你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后缀。
哦，对，真的银行发的话是一个官方的一个 email， 但是如果是骗子的话可能他前面可能是 银行那个称呼，但后面的话就是一些乱码，
对，它有一些很奇怪的后缀，而且它会发，一般来说啊，银行来发给你是应该是精准的，
嗯，
就是到你个人，但你仔细看它后面可能还有发给别人 CC 别人，和这个东西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嗯，
多看一看，
就是不要慌乱，就看那细节先，
对，不要通过邮件或者是各种的 link 点进去进入你的啊，不管是银行的账号也好，
嗯，
啊 ，Centrelink 还有什么
，OzMyGov、uh-huh,
those kind of things，
嗯哼，
对，最好就是不要通过邮件的方式来进入，你最好从你自己的 APP 上面进去，
嗯，
你包括你现在自己的 APP 上面，它是你点进去的话，它有 message 给你，如果它没有看到那个 message 的时候，没有邮件发给你，那这个邮件一定是假的。
是的，没错的，
嗯，
然后就是如果税局给你发东西的话，他肯定也会在那个历史里面看到他给你发什么文件啊，发什么信息，就是如果是骗子的话，那当然不会记录在案的了。
对，他防不胜防呀，骗子很高明了，越来越高明了，大家还是要小心啊。
甚至说其实最近年终大促嘛，然后之后很多就是网上购物的骗局也能看得到，也是类似就是制作一个假网站，然后很类似的假网站，对，然后之后有些人就是买了东西之后还发现，咦，他从来没有给我发货哦。
对啊，很多。
是的，
我建议就在 APP 下载官方 APP，
嗯，
然后在 APP 上面来买。我觉得各个品牌现在大家也都在推出 APP 了，就尽量不要就是你用那个 Sephora 然后进了一个网站，然后应该是你觉得是你平时用开的网站，
嗯，
不要从那进，就从 APP 里面进去。
特别是很 tricky， 就是很狡猾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用谷歌去找这个网站的话，有时候它推的第一条并不是网站本身那个网站，而是说他买了广告之后把自己推流到那个最顶端那个搜索结果，
嗯，
然后之后你就以为最顶端的肯定是最真的网站嘛，然后你就进去了，谁知道是骗子买的一个广告位，
其实它是付费的。
是的，
付费强推。
是的，然后就很多人就可能因此而上当中招，然后就要小心也要。那今天的那个骗子那个方法真的是越来越逼真了呀，然后我们最需要提高警觉的可能也是要小心冷静，然后就算上当受骗的话，也要就是反应过来，就是不要陷入一个受害者心态，就是不要觉得自己是做错了事情这样子。
没错，
嗯，
错的不在你，
是的，
是他们。我们还是要正常生活，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是的。那么最后的话，如果今天有听众就收到一些，比如说您遇到的那个诈骗案的那种类似的二维码呀、电话或者短信的话，
千万不要去扫，
千万不要去扫，然后
千万不要去扫这种二维码。
是的，然后其实现在还有。再补充一点吧，就是现在可能有一些公共场合的会有一些免费的 WiFi， 然后之后你去连上这些 WiFi 的话，也有可能骗子会从这样网络去盗取你的信息，然后之后其实也
会的，
来路不明的东西的话就可能要少碰，然后少扫。
没错，这时候其实你有预防的方法的，
嗯，
你可以买一个这种叫病毒软件，然后其实你就像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连这个公众 WiFi 的时候，他会先可以先 scan 一遍，如果他觉得这个 WiFi 有问题的话，他会提醒你的，因为我像我自己我就专门买了一个这种专门的软件，然后他包括他可以帮你扫一下你的邮件。
哦，邮件也可以扫的，
邮件也可以扫，付钱，付钱购买服务。
哦，但是就是骗子魔高一尺，我道高一丈的这种理解，
只能这样，就是多打一打防火墙，
尽量
让自己少损失嘛，少被骗嘛，只能从我们自己开始。
嗯，然后之后如果被骗的话，也要尽快寻求帮助啊，就是不要被骗了之后就陷入情绪的低谷，然后之后就一蹶不振了。好的呢，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非常感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呢，然后我们也学到，听众朋友们如果听到这个访问的话，也要就是小心留意，就不要陷入骗子的陷阱。
好嘞，谢谢大家，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嗯，好，拜拜。
拜拜。